在教会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路讲了教会的意象和使命宣言，我们在这里来再重温一次。意象宣言呢，就是讲到藉着信靠基督活出主爱，心意更新，成为万国万民的教会。使命宣言呢，我们就很简单归纳了，这些的三字经啊，三个字，等我们容易去记。见友谊，齐信靠，全归属，同成长，被差遣，英文都是五个 B 字头 的英文字， befriend, believe, belong, become, be sent, 就是这样。跟着下来，我们在今年呢，我们就会在讲坛呢，就陆陆续续呢，就会帮大家讲回呢，就是教会的十个核心价值。我们前年的时候呢，就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就为我们定了一些 core value， 即是核心价值。那我在这里呢，很快的来到给人家，给大家呢有一个俯瞰，大概知道这十个核心价值呢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呢，就是三一神的荣耀，我们就是今天想讲这个话题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圣经的权威，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教会一家，讲传福音，普世宣教，领袖培训，赋予肯定，策略性的合作，社会的责任，管家的职分，以及我们委身祷告，这个就是我们所定下来的十个的核心价值。每一个的核心价值其实都有一句的 statement， 即是有一个的详细的解释，什么叫三一神的荣耀呢？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在个人的生活的里面，和每周在崇拜聚会的里面呢，我们来到敬拜神，用顺服的心智来到宣告三一神的荣耀。圣经的权威呢，就指导我们的信念和行为都是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我们的优先事工呢，就是讲道、教导和表彰神的话语。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藉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活出基督的四重福音，这个就是宣道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 fourfold gospel， 四重福音，就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尽心成圣，在生活的里面反映耶稣基督的荣耀。教会一家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即是我们看成我们这间菲沙伦教会，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都同心合意，运用神给我们的属灵恩赐来彼此服侍，互相的建立，成为一个合一的家庭，就是基督的身体了。讲传福音、普世宣教，就指导我们在个人的福音和场里面，我们 personal 的一些福音对象里面，以及在菲沙伦这个 community 这个社群里面，我们竭力的来接触那些未得之民，即是未信主的人，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到培训他们、栽培他们，使到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委身基督的门徒。我们都很热切地参与一个普世宣教的活动，将福音传遍万民，广传去到那些甚少听闻福音的那些民族那里，并且是将他们对他们给一些的人道的援助。这样跟着呢，我们很着重这个领袖的培训，而将他们所做的工作呢，我们都是百分百赋予肯定的。我们就是着意的来到辨识和培训一些敬虔的领袖，担当菲沙伦教会的领袖岗位，无论是负责长老、牧者、支援的同工、执事、信徒领袖，即是包括那些团契团长、小组的组长等等，我们都给他们有鼓励、肯定、赏识，在主的里面高度尊重他们在主里面的付出。跟着就是策略性的合作，我们发展策略和定定一些政策，使到所有的堂会，就是指导我们的国语堂、英语堂、儿童的他们的工作、青年的工作，以及我们粤语堂的工作，我们彼此的配搭，去追求达成神的目标。我们都积极是和一些堂外的、和我们有共同使命的、热诚的、同样有同样的目标的这些基督教机构，我们建立一些策略性的合作的机会，他们成为我们的 partner。 跟住咧，我哋亦都唔会忽略我哋嘅社会责任。我哋系坚守圣经嘅公平公义嘅原则，喺我哋嘅社区嘅里边，无论嗰啲嘅人系过住一啲点样嘅生活，或者系嚟自咩嘅背景，系黑嘅又好，白嘅又好，系红嘅又好，我哋佢哋有回教嘅背景又好，点样都好，我哋咧都希望我哋能够服侍到佢哋，同时咧我亦都系继续坚守、保护、强化我哋自己本身嘅核心价值，譬如话就系我哋嘅家庭观念啦、婚姻嘅价值观念啦等等。第九咧就系我哋嘅管家职份啦，我哋确认咧神就系我哋嘅万有嘅主宰，所有嘅好处同埋供应咧都系从佢而嚟嘅，故此咧我哋必须以一个至真至诚、一个问责嘅态度，同埋具备一个最高效益嘅方式嚟到去运用、嚟到去分配神所俾我哋嘅嗰啲嘅资源同埋嗰啲嘅产业，我哋忠心嘅使用呢啲嘅属灵恩赐嚟到去拓展神嘅角度并且咧系慷慨无私嘅嚟到去俾其他人嘅祝福。最后咧就系话我哋嘅计划、我哋嘅事工之前咧，我哋必定系藉住祷告将生命降服喺神嘅面前，听神嘅命令，同埋辨明乜嘢先至系神完美嘅旨意，先至我哋执行各种各样嘅事工。好啦，好快嘅就将呢十个嘅核心价值咧嚟到同大家约略讲一讲。跟住咧，我头先讲过啦，就话喺讲坛咧，我哋咧都会系每一次咧都会将呢十个嘅核心价值嚟到同大家咧嚟到详细讲解嘅。今日咧，我哋咧就系首先咧嚟到睇睇三一神嘅荣耀。头先讲咗啦，呢句 statement 就我哋系每日喺我哋嘅个人生活嘅里边，同埋喺每周嘅崇拜聚会嘅里边嚟到去敬拜神，愿意用一个顺服嘅心智嚟到去宣告三一神嘅荣耀。咁我拣选咗一段经文，头先主席同埋我哋都一齐读过咗啦，《约翰福音》13:31-35。当我哋去定出呢个嘅核心价值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嘅经文嚟到去相关嘅经文咧嚟到去支撑呢个核心价值系咩意思嘅。喺呢句嘅核心价值嘅里边咧，我哋特别咧拣咗两句嘅经文我哋或者一齐嚟到读一读啊。诗篇29:1-2，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头先咧，领诗嘅姊妹咧都用一个启应嘅方式，将呢句经文咧我哋读咗出嚟啦。另外有一句经文，亦都系我哋耳熟能详嘅，喺罗马书12:1-2，一齐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首先或者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的人怎样看荣耀的呢？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怎样才觉得是一种的荣耀呢？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觉得这样就很荣耀，有些人就觉得切，这样怎算是荣耀呢？这样才叫荣耀。举一个例子，在我们中国以前就叫做高中状元，光宗耀祖的时候就可能是最荣耀了。到了今时今日可能不是了，就职礼，总统就职礼那天他就觉得他是最荣耀的了。又或者在比赛的时候拿到冠军捧杯的时候，就整队人都很光荣很荣耀。讲到运动的时候，可能全世界没有什么人跑得比他这个人更快的了，是不是？那他就赢了比赛的时候就拿到最荣耀的一刻。或者对我们华人来讲，如果你讲到真的很打得的话，这句说话现在最近都很流行的，那就没有人及得上这个了，可能是吧，他才是最打得的。当然功夫明星有很多，我在这里都不能够每一个都来到举例了。又或者有些人觉得我不够他这么好打，我可以参加黑社会。做黑社会的人可能他觉得很威的， 啊，他就觉得最威的了，最荣耀的了，他哈哈霸霸。对他们来说，荣耀呢就是能够哈到其他那些弱者，那些弱势社群。又有些人说打交有什么那么厉害啊， IQ 高才得嘛，那就好像他这样啦，啊，就是 IQ 爆棚的， IQ 高呢就荣耀了。咁所以呢，喺香港嘅社会嘅里面呢，或者我哋喺好多喺香港嚟嘅，你都会听到呢啲嘅新闻啦，啊。至少呢就捉佢去嚟到去，即係未曾幼稚园之前呢，就已经係有好多各式各样嗰啲嘅补习社㗎啦。佢，啊，哋有一句口号呢就叫做赢在起跑线，係咪呀？咁早嗰排呢有个姊妹提醒我，唔係呀，佢哋其实係黐咗线呀，咁样。咁啊，都有啲几讽刺噶，都有啲啱噶，我觉得吓。咁当然呢啲嘅例子咧，都系比较特殊嘅，唔系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对大部分人嚟讲，又或者系而家社会嘅风气嚟讲，最普遍觉得自己点样先至系荣耀咧，极有可能咧就系身光颈靓，咁就有荣耀啦。对于男士嚟讲咧，就最好咧就系，啊，或者呢啲 skip 咗佢啦，呢个吓，或者系选举。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谁啦，曼特拉哈。对于男士来讲，我经常都跟人家讲这句说话，就左手伸一伸，跟着下句是什么？贵过你全身，就是带着那个名牌的手表，他自己就会觉得很荣耀的了。对于女士来讲，可能就是挂着一个，背着一个名牌的手袋，当堂他的自信心都会爆棚，头都会昂得高一点的。总之呢，就他们觉得荣耀的意思就是穿金戴银珠光宝 宝器，就好像这两位女士那样，揽了这些上身的时候可能行都行不到，啊，太过重了，金大家都知道几咁重的。但有些地区来讲可能这样才叫荣耀的，啊，因为写很多的民族很多文化都不同的，怎样去表达，啊，有些的，表达的方式呢跟我们的城市人的方式就很不同了。总而言之，他们认为呢，即是荣耀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看成的，就是飞黄腾达啦，坐上高位啦，一国的元首又好，一个地区的首长也好，啊，总之呢他有话事权，他就觉得荣耀，无论是金钱名利富贵。这个正正就是主耶稣在旷野面对撒旦给他那个的试探。撒旦对耶稣讲，他说你拜我吧，我就将世界的荣华都给你了，这样。这个也是正正约翰所讲的这句说话，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讲这句说话，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摆脱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以为能够得到荣耀那种荣耀的心态的时候，而不去追求独一真神那种的荣耀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能够信到他，根本就不能够信到耶稣。容许我这么说，就算说信耶稣而不能够明白这个说话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又或者是信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耶稣自己这样说，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如果我们真心去跟随主，效法主耶稣的话，我们就要好好地去思想这句说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耶稣说我都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是我们是不是呢？我们很多时都是偏行己路，去追求从人来的荣耀多过从神而来的荣耀。圣经怎样描写描绘神的荣耀呢？在诗篇第八篇，啊，第一节那里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没错，当我们去看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不其然我们会发觉神那种的荣耀是很重要，重要到地步你无法测度， 无法测透，冇办法睇得透。你睇到个宇宙浩瀚系大得好紧要嘅。诗人咁讲，佢话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并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或者整个宇宙万物太远了，拉近啲睇翻我哋自己嘅地球。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嗰度咁讲，佢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系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嘅，因为你创造咗万有，并且万物系因你嘅旨意被创造而有嘅。喺好多年前，大概系1967年咁上下啦，美国太空人第一次登陆月球嘅时候，佢喺太空舱嗰度睇翻落嚟呢个地球，佢就讲咗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嗰句说话。就是刚才所讲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诸天，彰显于天。但另外一个的太空人，从当其时仍然是叫苏联，一个苏联太空人就在太空的时候，他就讲不同的说话，他说哪里有神啊，我现在在太空了，我看不到神，叫神出来给我看看。我们可以好看到一个有神的人的生命，和一个无神论无神的人看到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们有很不同的观感，很不同的看法。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荣耀如果是从神的创造万物来到去理解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得出一个答案，就是如果有神你就说很荣耀，如果你是没有神的话，你都未必能够从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到去理解到神的荣耀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于是神就亲自的来到人的当中，在旧约里面已经记载了，当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停在西奈山附近，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弟兄姊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神的荣耀慢慢慢慢从远在宇宙的天边的里面慢慢慢慢来到人间。从旧约的里面记载神介入在人的生活的里面，在旧约里面记载了神就呼召了以色列人出来。去到以色列王国的时期，神亦都吩咐了所罗门王去建造圣殿，但这个圣殿后来亡国，或者是他们重建这个圣殿之后，在哈该书给我们有些这样的经文，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原来当人去顺服神，去遵从神的吩咐来到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呢，神就因此得到荣耀了。这个呢就是透过当其时的人去建造这个圣殿，透过这个圣殿的荣美来到去彰显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出来。这个从旧约一路讲到去以色列王国时期，又讲到以色列王国时期被外邦人所打败之后等等这些的历史。我们再缩窄一个范围，去到耶稣那个时代，耶稣怎样去彰显神的荣耀呢？如果我们大家读过新约，弟兄姊妹，你都会知道，你都会听过，当门徒同耶稣在一条的小舟里面，在一条船里面，突然间海里面起了狂风大浪，耶稣就起身吩咐这个风和海平静下来，称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就稀奇，这个究竟是什么人来的，连风和海都会听他的。耶稣亦都用五饼二鱼来到喂饱五千人，只是男人，除了妇人和孩子之外有五千个男士。这些都可以看到上帝耶稣的荣耀。 然之后呢，旧约里边呢，新约里边呢，四福音书里边呢，亦都记载咗耶稣嘅医病啦、赶鬼啦等等，甚至无佢叫死人复活呢啲咁样嘅神迹。我哋可以从耶稣嘅神迹大概理解到神嘅荣耀究竟系咩一回事。去到约翰福音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 手上有圣经的话，你大概可以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那段的经文的里面。在第十一章的经文的里面，就是讲到耶稣呢去叫一个死了几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当时那些人不是很相信，也都很惊讶。但耶稣跟那些人这样讲，拉撒路那些的亲友或者是他的姐姐这样讲，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神预备了这件事来到叫耶稣去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可以显出他是一位复活的主，掌管生命的主。这个耶稣就是他的这个身份，他的能力。然后去到十一章四十节，耶稣就这样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路在这里讲，都是讲到神的工作，神的创造，从神的工作，从神的创造来到去略略看到神那份的伟大。约翰福音是一卷很 condensed， 即是 很精密的一卷书，花很多的时间呢，我们都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它那个的结构，它的组织。它穿穿插插讲了关于耶稣的属性，讲了关于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讲到道成了肉身。当耶稣这个道，这个真理成为一个肉身的时候，显现在那些门徒的面前，那些门徒不其然就有一句这样的回应，他就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些门徒说，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光原本的意思就是荣耀了，就是说那些门徒真真正正见过耶稣的荣耀。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有些学者，有些释经学者就形容呢约翰福音呢有两个名称给他。一个名称呢就是呢从第一章去到第十一章呢就叫做神迹之书，是记载了耶稣所行的有七个很特别的神迹。然后从第十一章打后十二章开始呢，去到结尾呢就叫做荣耀之书。是从第十二章一路去到结尾呢，约翰呢用了很长的篇幅讲到耶稣的谈论，他的讲道，他的工作，他的作为，来到显出真真正正神那个的属性。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到讲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很仔细来到看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耶稣叫死人复活这件事。很快的踏入第十二章呢，约翰就记载了耶稣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了。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经文告诉我们，他说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和山啊和山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重的。耶稣得了一个的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呢是取自撒加利亚书的。他说呢，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呢，才想起这句话是指住他写的，并且呢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时间关系，我不详细来解释，即是他引自这个撒加利亚书呢是什么的一回事，什么意思。但是我要指出的呢，就是正当耶稣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经文就告诉我们，去到第十二章二十节那里记载了，他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中的人，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希利尼人的意思呢，就是希腊人，当时希腊人。因为当时整个中东的地区或者整个欧洲地区呢，充斥着的就是一种所谓希罗文化，即是希腊和罗马人的文化。当时的世界共通语言呢，就是希腊话。所以呢，用这种的希腊话呢，就成为了代表着整个世界这样的意思。他们来到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那里，来到跟他说，求他们带他们去见耶稣。什么意思呢？即是说耶稣的影响力呢，已经扩散到去到世人的当中。正正就是约翰福音一直跟我们讲的世人，即是整个世界的人。耶稣在这里意会到，有既然有那些希腊人来到去找他的时候呢，他知道他之前所做的愚公福音传道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做到一个适当的时期了，一个适合的时期了，成就了在这卷书里面之前一路所讲的神爱世人这个心意，亦都是成就了耶稣来到世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个工作，这个救恩，亦都是成就了他自己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这样的事实。耶稣既然知道他之前所做的福音愚公，他其实是一路在做全福音，无论他叫死人复活又好，医病赶鬼又好，驱魔又好，驱走那些魔鬼亦好，也好，那些都是预备的工作的。他最核心的工作当然就是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在这个时候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去到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再 elaborate， 即是详细的解释，神怎样，人子怎样得到这个荣耀呢？跟着他解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里是讲到他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才能够给整个世人，整个世界的人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他再解释，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一个好paradoxical， 即是很吊诡性的一句这样的说话，怎样去顾惜自己的生命反而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呢？其实里面的含义正正就是讲到主耶稣自己一生的生命就是要舍己，不断的就是要为人来到服侍，是要为别人的存在而存在的，而生活的，这个就是他生命的核心。跟着他讲到就是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亦都在哪里，如果有人要服侍我，我的父必定会尊重他。其实这几句经文就是很浓缩的将耶稣一生的侍奉归纳了起来，而且亦都将他的侍奉这样的方式来到传递去给他的门徒，就说如果你要跟随我的时候就是好像我这样。跟着下来去到第十三章 的经文，就是他用一个现身的说法，用一个行动的方式来表达什么叫做服侍人。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一直来到看到三一神的荣耀，透过他的创造、他的工作、他的神迹，当然这些都是很伟大。神藉着这些的东西要彰显他的荣耀。我相信这些大家都不难去明白的。但是如果要真真正正理解神的荣耀的话，其实神的创造都是次要，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的本身，就是神自己本身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从他自己本身而有的。换言之，简单地说，就是说就算没有神的创造，没有神的奇迹，没有神的神迹，他的工作，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个体，最完美最荣耀的一个的实体，一个的本体。很紧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他的荣耀就是关乎到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的性情本身就是他自己的荣耀。让我讲一个不是那么贴切的例子，不贴切的意思就是始终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无论几贴切的例子都好，都不能够完全表达到。这个例子就好像一个艺术家，画家又好，音乐家又好，雕刻家又好，你说就是他的作品几有价值都好，你说是他的作品有价值，还是他自己那个人更加有价值的呢？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听过了，即我自己就不是读音乐的，我读工程的。如果你读音乐又或者是读艺术那些人，你可以更正我。即是读音乐那些不是学识弹几首歌呢，就等于是一个音乐家，是吧？读音乐的人呢，原来是要读很多音乐家的历史的。要读下贝多芬啊，要读下莫扎特，中文叫什么？莫扎特，是读他的生平，是吧？当你读他的生平呢，你才明白他的作品是什么东西来的。原来难读就是难读，难读在这里。雕刻又好，音乐又好，画家又好，大家可能听过梵高，梵高怎样才理解到梵高那些艺术，他的画为什么会是价值连城，是因为关乎他的一生的。当然死了才有价值，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从一个这样的例子，你可以约略理解到的，就是价值的本身不是他所 produce 他所做的东西出来，而是创造他那个本体才是最有价值的。米高安哲罗又好， Michelangelo 又好，如果大家去过梵蒂冈的话，你都会欣赏过他那些作品的。我们当中有些摄影组的人，我经常在网上都看到他们拍完照片之后就 post 出来，老实说他真的拍得很漂亮的，我自愧不如。但是他们 post 出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他，你是不是很想人家知道你那些作品多么漂亮，是吗？你想不想知道那些作品是你拍的，是吗？当然是有一个这样的表达出来的。所以用一个这样的例子，希望大家明白神的荣耀不单止是他的创造，当然这个是我们一贯的理解来的。刚才我们唱第一首的诗歌已经知道荣耀尊贵归于神，是吗？是用他的创造来去理解。但是神要我们知道去荣耀他的不单止是他的创造，是他自己本身。所以从第十三章的里面我们来理解呢，就是我相信最能够理解到上帝三一神的荣耀，就是透过他为门徒洗脚 这件事。时间关系呢，可能大家都读过这段的经文的了、啊、就是呢，即是或者我们再读一读，不要浪费了它。十三章第三节最后第五节，很快的，一起。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立即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到擦干。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加插了一段的对话，就是耶稣和西门彼得的一段的对话。在先头我们都看过了，十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呢，就是保守生命到永生。洗脚这个行动是表达出耶稣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主。很巧妙的，刚才我跟大家讲到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万人空巷，那些人用那些棕树枝来到高呼和山拿和山拿，是一个王的身份来到进入耶路撒冷。很快约翰的笔法就从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描写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这样的情景。荣耀是世人看上来这种的荣耀呢，就好像耶稣骑驴这个这样的情景，就是世人看上来的。但世人看不到神的另外一种的荣耀的方式，就是耶稣透过洗脚为门徒洗脚这个方式来到表达出他那个的荣耀。为人来到洗脚是当其时最下等人的一个最卑贱的一个这样的工作。不要说同辈之间不会这样为对方做的，更加不会由一个老师来到同他这个门徒来到做的一个这样的举动。所以令到那些门徒很惊讶很尴尬，以致到彼得难以置信的这样来到质疑耶稣，你不可以帮我洗脚啊。来到今时今日，可能你会觉得洗脚而已嘛，有什么那么大不了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爸爸去喝茶，爸爸带我们去喝茶，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景了。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去的茶楼呢，每张桌下面都有个坛罐的，是吧？那这坛罐呢，被人家做什么的？那当然是洗了污糟水呢，就倒下去了。那我们小的时候呢，那些人的卫生习惯呢，都不是挺好的，整天都见到那些阿伯啊，那就放飞剑。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咁咧就你要耐唔耐咧，就會見到有啲工人咧就將嗰個壇罐咧就攞去咧就倒咗佢，攞去洗咗佢咁樣。洗腳當其時洗腳嘅舉動咧，就好似嗰陣時嘅洗壇罐啊。有邊個願意嚟到做呢份咁樣嘅工？洗腳就係洗壇罐，甚至無係倒椰香，係一份最卑賤嘅工作。是最卑微的人才会做的。耶稣就是这样束起他的衣服，用他的手巾束腰，来到用他的毛巾来到为那些门徒来到洗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个你很尊敬的人帮你去洗坛罐，帮你去倒椰香，你受不受得起呢？你一定是说、不用了不用了，你不要这样做，你就好像彼得那样，不用这样做。但现在的情况是耶稣吩咐我们，你愿不愿去帮另外一个你觉得他是更加比你低微的人来到跟他洗坛罐？耶稣是吩咐我们这样去做，你要去这样去帮那个人，跟着 十四、十五、十六节就系咁讲啦。佢话我系你哋嘅主，你哋嘅老师，尚且洗你哋嘅脚，你亦都应当彼此嘅嚟到去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我实在嘅告诉你哋，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做一个这样的举动，一个这样的榜样。他不是做一场戏来到给那些门徒看的，他是实实在在是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到服侍那些门徒，然后用这个这样的模式吩咐那些门徒。在这段的经文结尾的时候，31章至35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就话俾我哋听，佢话赐俾我哋一个新嘅命令。而且呢句嘅经文咧好特别嘅，佢话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嘅身上也得了荣耀。大家都理解到，就系当耶稣咧，头先我哋讲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嗰段嘅经文咧。我们大家都大概知道，就是知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刻，就是耶稣得到最高的荣耀那一刻。在世人看上来最卑微那一刻，就是最荣耀的一刻。但是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如今人子已经得了荣耀，就是指到他刚刚为门徒洗脚那个的行动而得了荣耀。即是说，当耶稣苦就卑微，甘于这么低贱的一个这样的工作来到服侍其他人的时候呢，他就是得荣耀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回去我们核心价值三一神的荣耀了。刚才我们都讲到有两句的经文是 support， 即是支持我们这个核心价值的，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到去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恭维，互相的得到从人来的那些荣耀，就是我刚才举过的例子了。他就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从今之后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要察验什么才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这个世界实在是很纷乱，我们都看到这个世界的纷乱是因为很多人加入黑社会，你知吗？当然我所指的黑社会不是那些的，就是有地区字头啦，什么十三、十四、十五那些字头啦，有什么和啊、什么性啊那些这样的黑社会那些的堂口。我们知道这个黑社会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是被一个黑暗势力，是一个幽暗势力，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所掌控的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人都是向着这个这样的方向，是敌挡神的势力，都是过着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认为这样呢我就最威，我就最得到荣耀。在旧约的里面经常有一句说话，就是除我以外并无别神，是吗？在以赛亚书，在诗篇的里面都有这句说话，就是耶和华讲到这句说话没有的了，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神，其他那些都是假神来的，除我以外并无别神。但今时今日的人在这里跟自己这样说，除我以外就并无别人，这个正正就是罪的核心，自我中心，我才是最重要。神没有吩咐我们去做一些轰天动地的事，好像做一些要威，要被人抬举，被人赞赏，被人有权力的一些这样的事。但是神却是吩咐我们怎样？ 要爱人如己，彼此相爱。就是这句说话，他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实在很有限，很无知，我们根本很难明白你舍身为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界，来到人的当中，去彰显神你自己那种的性情的时候，我们能够领略到几多。主，从今以后，愿意我们真的谦卑，过着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谦卑的来到服侍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